说，其实他说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呢，他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叫联想。各位，你不要小看联想这个东西。好，联想想象力，它既然是由上而下，像考古的层次一样，一层一层叠上来的，所以所有的联想，就算这个联想只是这一生的，好，想到包谷，突然间想到你去云南，但是有可能这个去云南这个部分是可能更深的部分，就是你之前是在云南生活，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只要情感在进入，在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识旅行，就是在讲这个东西啊。我们说的意识旅行就在讲这个东西啊。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先前一生的联想也会浮现出来，所以从联想你也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哦，就是你的整个人格他在玩什么玩什么游戏。比如说我现在是库兰克瓦特，我非常的老古板，那老古板到极点，然后从老古板的一个联想当中，我突然间能够回味到，哦，原来原来是怎么回事，然后再往深的话就，哎，他们要我当老古板啦，哎呀，他们要我当小媳妇啦，哦，所以我现在在当小媳妇。你当你了解，哦，原来是这样的时候，哦，你知道我们的意识有一个特质，就是你知道理由，啊，你也知道你要走的方向，然后突然间你什么恐惧跟什么担心都没有了，连怨恨也不没有了，抱怨也全部都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子？那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前面的资料，所以我们会说，我怎么碰到这个人？我这个人真的好讨厌哦，我真的想把他一脚踹过去，对不对？可是当联想出来以后，你突然间了解，哦，原来哦，原来是这样，然后你就会觉得怎样？就没有任何的怨恨呢，啊？你也了解，你也愿意走过去啊，啊，你也不会想去处理什么事情，真的。因为那个联想会使前面那一生的事情会浮现出来。那我要讲的事情是这样子，由于联想的关系，所以前世的资讯会出来，然后前世的资讯一出来，会产生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这关键就是整个 picture 会出现，就你这一生的整个 picture 会出现，这样各位了解这意思吗？它就会整个 picture 会出现，因为我们是不知道整个 picture， 所以我们在摸索，对不对？你摸到大象的腿，你说大象像电线杆，或它的鼻子像什么？但是如果你看到了大，你完全有一个整个 picture 的时候，你就不会迷失在你现在的痛苦当中，对吗？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今天能够站在赛事的角度，你会在乎你当富兰克瓦特吗？不会吧？哎，你知道你是他的补偿啊。好，好，我们继续哈。他说呢，潜意识的最顶层就是最上面那一层，潜意识就是接意识心的那一层，我们说的有意识的心智的那一层，最顶层那一层呢，哈，它是包括主要是包括是主要的联想，但在这里会混合交织的联想，所以各位，它产生一个让你。等于是它是一个后面的供应器，你今天的人生在运转的时候呢，它会告诉你很多，突然你想到这个突然想到那个，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男生，然后其实哦，我怎么跟他那么有缘，哦，那这个就是一种很奇怪的联想，会联想到很多其他，这个东西呢，它是在第一层，哦，然后它主要是被混合很多交织的，那谁跟你混合，什么谁跟你交织，内在自己，对吧？是内在自己跟你交织跟你混合嘛，哦，那都起源在这个地方，都起源在别的地方，哦，然后这里可以称之为自身统一的联想。我觉得这个字眼是很重要的字眼，哦，自身统一的话意思是你的人生蓝图叫自身统一吗？各位，你记得赛斯讲过一句话吗？你的出生是朝着 你最后要死亡的那个角色去走的，你不管怎么走都是朝着那个角色去走，对吧？各位，我如果要去旧金山，我不管我把叫旧金山的地址设定之后，我不管怎么走最后一定要到旧金山，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各位，那如果你的人生来的目的， 你本来就是有设定一个东西，你会不会你的人生不管怎么走都会往那个方向走？因为这是赛斯的资料当中 所说的，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是会朝着我们最后想完成的那个目标在走，是朝着结束走的。我们的人生是朝着结束走的。我在上一次的、文章当中我有把这个部分列出来，好，那我也列章节给各位。我们的人生是朝着我们要完成我们死亡的那一刻的那一 moment 所要完成的东西去走的。好，因为那个是一个动力。所以那么你的潜意识你的联想它会浮现出整个 picture， 所以这个整个 picture 这个自身统一的这个联想其实是很重要的，它其实很重要，因为你知道你的 mission 你的走向或你的意义或你的天赋，对吧？那假设说很多人在问说，可不可以告诉我的天赋是什么，我的才能是什么，因为你都没有在做联想。如果你不断的在做联想，在联想的过程当中你去把这个联想的部分收集起来，你就发现你会发现你的特质会显现出来。他这里英文是叫做 self-unifying， 就是你会对自身的统一性会非常清楚。好，不是东一片西一片的，不是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学画画，我要不要去学电脑，不是那个东西。因为你有你的天赋，你有你的走向的，而这个走向根本不是在你，而是在更下一层的潜意识里头。好，我们再继续好了。那因为在潜意识的最上层，仅仅是凭着它就可以、它的存在就可以提供灵性的感知，其中自我并不觉知它的同一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同一性吗？那假设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今天呢知道你整个工作的排程的话，我们这样讲，我们去参加Amy 最近办的那个，我知道所有的agenda 所有的行程我都知道了以后，我就不会慌张啊。我说七点到了就要吃饭了啊，那等一下人家要表演什么啊，再来是人家要唱歌啊，等一下人家要喝茶，是不是？我知道所有的行程，所以我根本不慌张，对吗？所以但是他跟你讲说，你的这一生你自我是不知道的，你的行程你自我不知道啊，这个亏大了嘛，对不对？我如果我知道我的行程，我原来是要经过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会怎样，那我所有的行程都知道以后，我当然就所有事情都不害怕，我淡定的不得了，对吗？那这里怎么知道呢？他这里教你嘛，因为在最上层的时候他已经提供你所有灵性的感知。那么各位，什么叫最上层？最上层就是联想。那联想这个部分对我来说，对你们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讲的话，如果我要教我孩子，我就是要教这个东西而已，我只要教想象力跟联想力就好了。因为只要他有想象力跟联想力，他就有创造力，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它是后面的灵感，对不对？你在写作有没有联想？有啊，对不对？你在画画有没有联想？有啊。那联想本身它因为它牵涉到的部分是你所有的知识跟智慧，然后它会提供你的 self-unifying 那种自我统一感。好，那所以我们的最上层，你凭着这个联想就可以知道灵性的感知。你需要学什么？你只要真的接触到你的潜意识的第一层，而且这是最宝贵的那一层，换言之就是你家有沃土吗？你的沃土就是你的联想力，你的最大的沃土就是你家会长东西的那个沃土，它其实是第一层土。好，因为下面的岩石是不能用的，下面的岩石它是火山岩或者是什么花岗岩，反正你不能用就对了。所以这里赛斯真的是聪明的鬼哦，他把每一层都解得很清楚。你等一下，稍安勿躁，他真的很聪明，很聪明哦。他跟你讲哦，然后他从梦境就开始，为什么你会做梦？为什么梦很重要？为什么梦不是千里眼的梦？因为他梦可以往下沉走。那为什么你自我没有办法下去？因为自我本身跟他的所谓的货币不一样，这样了解吗？你到华国去，你拿美金买东西，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啊、也许是冥币啊，对不对？谁知道的是什么？那问题是你要到地府去，大概你也只有那用冥币，没有其他方法、啊。继续好，我觉得今天这一场也蛮精彩的，我觉得精彩啊，你们觉得很无聊没关系啊、哦。所以我们凭着联想，凭着最上层，我们就可以知道灵性的感知。那自我是不知道，而且自我不是不知道这个同一性的，自我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不要问自己说我的天赋在哪里，不用。但是进去联想过，或者是不断的这样讲，你看，在我们在做创造力练习，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产生新的创意，最重要的一个做法是什么？脑力激荡术。那为什么脑力激荡术那么重要呢？因为脑力激荡术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不批判，第二个尽量找观念出来，是不是？那找观念是不是要不断用联想？那当然，其实在做联想练习哈、哦，我这边大概有40种方法了。我讲脑力激荡术是其中一个了，有那个什么这个司机牙刷滑啦什么之类的，很多哈、哦。你要有上过我的想象力课程就知道，太多了，什么戴帽滑啦什么。啊，这个我们以后再来玩啊。但我要跟各位讲说，联想的重要性，它其实是我们的潜意识的第一层。那你知道这么确定，在这里确定跟你讲说，这里很确定、很确定、很确定的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内在属性，有非常重要的心理特征在里头。所以各位，不是教孩子怎么做才对，而是教孩子怎么样去。能够去用他的联想力、想象力。好，来，我们继续哈。首先，在各种生存过的个体人格之间呢，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所以很自然会出现很多同性质的联想。好，比如说你上辈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格，或者是过了什么样的人生，你这辈子是会有。一定有由上辈子遗传下来的某些特质嘛。像你的孩子、哦、是没错啦，他基因是你的身体基因是，可是他的心灵的状态他一定跟你不是很一样。他基本上他是传承或者是传递他上一个人生的一些特质。但是透过联想的时候那个部分会进来。啊、那个部分进来你并不知道那个部分是进来，因为他会有相似性。进来的东西很相似，所以你以为你是你想的，但是不是，这样了解吗 ？OK， 我们继续哈、哦。他说呢，他在各个存在的人格之间存在一个基本上，所以你会产生相同性质的联想。当我说到潜意识的阶层，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呢，因为心智是没有底部跟顶部的哈、哦，只有一个当前所要采取的观点的兴趣点。各位现在了解吗？你现在一种观点，一种兴趣点，好啊，兴趣点、观点，或者是叫意识的焦点。我在来上课之前，有个朋友打电话问我，他说他回台湾去啊，他七八年没有回去，他回去很害怕，他姐姐会跟他啰嗦。我说你只要不要跟他产生兴趣点就好了，好。兴趣点，因为他的姐姐会跟他讲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我就说你就跟他讲、哦、我觉得你觉得你讲的蛮对的，我会考虑，谢谢你，我知道你非常爱我关心我，这样就好了啊。 你不要想去跟他去对应，因为你一对应说啊你怎样怎样啦，我怎样怎样，那个就立刻怎样，漩涡就把你拉住了，只要行动被卡住了他一定会拉你的。啊、如果说你接受他的意见，那、啊、你说我会参考，那就过去了，因为你接受了，啊，你会参考啊，你真的会参考啊。好，那就没有兴趣点。那兴趣点，那这里谈到兴趣点是很重要，因为各位，你的人生其实是你内在的兴趣点，这样了解吗？你现在过的生活是你的兴趣点，你选什么样的房子， 吃什么样的菜，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读什么样的书，是不是你的兴趣点？
对，不
在吃书。对啊，嫁给哪个老公或老婆，是不是某个兴趣点？啊对啊。所以他的意思是，人的构造哈，或者是各个意识层次的构造，是从兴趣点构成的。它是从兴趣点构成，然后并形成了前面的前景。因为一旦有兴趣点，就会继续构建前面的。但如果你不想跟他有扯的话，就不要白熊理论了。我要把白熊去掉，我今天我要富足，那你就好啦，你天天就打这个富足战啦，对不对？我要我把我内心的乌云去掉，那就是你的兴趣点了，那你就卡死在里面了。哦，那如果说 OK， 我接受。我刚刚讲过了，生命就是兴趣点，你内在的兴趣点够了，它玩够了，它就让你过去了吧。台风来了，吹过了就没啦。他说改变兴趣点就好像两世之间深入探索一样，从这个视角由上看到当前，而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我之所以变成我的样子，是我的上下一层的兴趣点，所以造成你的现状。赛斯他太浪荡了，所以他希望有一个老学究的样子，所以他的兴趣点就变成一个老学究，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所以你的兴趣点，你如果从这个兴趣点就好像两世之间去探索一样，你就可以发现，你可以某一个视角，如果你是站在上一个视角看的话，你就很了解，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就没事了，对不对？虽然我长得比较抱歉一点，可是我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哦，那就是我的兴趣点。所以你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你当前的状态，那是一个视角了哈，在理论上是可能，可是自我并不能够这样改变其兴趣点。好，当我们已经说过的内在自我，其实就是那个做梦的自己，那个自我的我，睡觉时经历的我。换言之，这里的意思是说，好，那我不要当这个角色。赛斯跟你讲，你没有办法改变那个兴趣点，因为那是那下面的兴趣点，这样了解吗？我当富兰克瓦特，我说我不要这么不古板，我去学赛斯资料，让我不古板。不好意思，你天生就是古板，对吧？哎，我不要当十个孩子的妈，我现在要怎样当淑女？拍谁？那是你的下一层的兴趣点，或者是上一层兴趣点，叫什么都没关系的。总而言之，就是你的兴趣点。那这个兴趣点嘛，你个人是没有办法的啦。那就是你那个做梦的自己，那个睡觉的自己，在经验的我了哈。当被催眠的时候，就可以理解变成是使用了哈，并且在其他的心理设备，如果我们的科学发展到一个程度，对意识真的很了解的时候哈，也许有这种机会，你可以发现，哎，通过一些心理设备，你知道你的个性，然后你会了解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天生就是这样。所以潜意识的各种不同阶段，代表着个体的有意识的东西哦。几乎很少是就好像存活的考古遗产到现在一样，当前的个体在这里可以从两者当中去吸收知识，然后吸收灵性的联系性，并且达到平衡。当然达到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所有你曾经经过的事情都会变成你的整体自己的一个化石层。好，就是说讲化石层可能比较不好听了，但是如果你把它想成一个永久建筑物，你就会很高兴，对不对？换言之，就是你今天所经过的任何喜怒哀乐、名利前情，都是你内在自己的整体的永远的建筑物的一个永久的那一个部分。所以他用化石层的方式来讲，就是说他永远都会存在的， 从存活的考古遗产到现在当前的这个人格呢，你不管吸收到什么，他将来永远让所有的你的自己去吸收它。比如我今天学到了某个舞蹈，那么以后不管我哪一个生命体在出生，那个舞蹈的部分就是他天生就有的东西，那是你这个整体的整个永远结构的建筑物的一部分。那各位 你看哦，你现在体验的任何生离死别喜怒哀乐，它其实都是你的永久的建筑物。我常常在想哦，如果说我今天的任何感受都会流传千古的话，哦，那么这个感受你是要爱还是要恨去填它，不是吗？因为它一定流传千古的，这已经跟你讲了，它会永远都在一个层面上，它变成一个考古的化石，永远会存在那边的。所以一旦这个个体的潜意识，以总是代表着真实个体的内在联合是怎么样呢？它会根据自己的能力跟愿望往前走。各位了解这意思吗？ 你其实你的你今天就算没有完成任何事情啊，可是你的内在它是根据你现在所得到的东西在继续的往前走。好，那他这里提到说呢，潜意识呢就好像地球的内部的化石层一样，它保存了过去生命的完整痕迹。那就像你们的物质的纪元，你们去研究化石那同样的情况，就是过去的生命的时间地点也可以透过潜意识的层面进行推理。这里就是我刚讲的那一段，也就是说考古学家，你往地下挖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某个年代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都留在那边。那我们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潜意识，你从潜意识当中你可以完完全全保留每一个个体的每一个生命的完整的遗迹。各位你看你的使命有多大，对不对？你今天所经过的事情从来没有真正被忘记过，因为只要是存在的事情它就永远会存在，那它会变成你的生命的完整的遗迹的一部分。他这里打个比方，个人的愿望的潜意识可以比喻成当前最顶层的土壤，而它可以接近生命的情绪跟愿望的根源。那在那个下方你会发现那些是有愿望的种子跟它的营养物。所以我刚刚讲过的，潜意识的最上面那一层，也就是我们用联想可以想到的那一层，它其实就是当季的当现在这个季节而最好的土壤。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适合种韭菜，你一种它就开花，那你种韭菜没用，对不对？那所以韭菜花
菜花
吗？我知道啦，比如这样讲好了，你一月份想要去吃石榴可能吃不太到嘛，对不对？你要到现在这个十月份的时候吃石榴是最好的嘛。
家里一定有种石榴，对不对？
因为我喜欢吃石榴，
所以你才知道这十月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其实他在讲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我们的生活，我现在的位置，我现在的角色，我现在的情感体验，他的解释是说是你的整个存有当中的一个最适合的季节所培养出来的。那个是乌龟吗？
是
这样。OK。
这样去整理。
最合季节的土壤，最合季节的种子，然后最合季节的营养。各位这样了解吗？你现在的人生，不管你现在过了什么样的人生，它就是最合季节的，你的内在自己最合季节的种子，最合季节的这个生长方式。好，那这是最表层。那这个表层当中，它除了给你愿望给你情绪 那这个情绪跟愿望后面它是有养分在培养你的、哦、那这个情绪的最上层所保存的几乎是意识表层的一个需求跟愿望，所以我们来这里我们是有我们的愿望，而且是由衷的，由内心里面你就 一直渴望着做某件事情的、哦、那在这个下头会埋藏更深的 往后延伸的一个到你的出生，就是我现在的表层，我的联想的这个表层呢，它后面不是有我的愿望吗？我的渴求吗？然后可以从这里一直追溯到你的出生。为什么你要出生？因为你的内在希望这样的一个种子，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当中就直接到，可以直接下去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当年为什么要出生？你马上可以联想到这个地方，可以得到这个资讯。你可以延伸到你的出生。那他这里用一个例子来讲，就算那个秋天、啊、干枯的叶子它仍然保留早期的叶绿素一样，就是你看那个叶子你就知道、哦、原来它是什么样子的，多少是知道的对吧，就算它枯。那意思是说就算你今天到了七八十，那老 COCO 的时候，你大概也可以知道、哦、你再往前回溯，你会知道说我当时为什么选那样的家庭，什么写那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会出生成那种样子，你可以从这个当中可以直接溯到你的早期的业力树了哈。然后呢他说第二层仍然是属于个人的潜意识，那包含个人的最深层的像地震的时候出现的恐惧的因素一样，以便粉碎看起来坚固的表面。所以各位，第一层是回料，第一层是养分，第一层是愿望，第二层是什么？第二层是恐惧。为什么？因为你会把很多恐惧、哦、往下去压，对不对？我的内在没有办法处理的部分，我全部都压在第二层、哦、我内在没有办法处理的部分，全部都在第二层、哦、第二层是恐惧、哦、所以人有没有天生的恐惧？为什么你会把你内心的恐惧会引发出来？本来好好的，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造成你这么大的恐惧？那不是你的问题、欸、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生生世世都有某些部分的恐惧，而这个恐惧它放在你生存的第二层。你的出生是喜悦的，你想去发展的，可是它后面是有一层就是恐惧。那我刚才用一个例子来比喻，就是如果你家后院，你觉得你的土地很肥沃，你挖挖看，你挖到下头是不是坚实的岩石，对吧？好，那个田地你往下压一定是有一层岩石，这些岩石是你根本无法动它的，那个东西叫做恐惧，或者是叫岩层。好，那这个岩层呢，你动它不了的，因为它就是你内心里面最深的恐惧。而你有没有办法处理？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处理。为什么？因为那是天生的，你对这件事情你天生会有恐惧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恐惧。那恐惧不是告诉你说、啊、你不要恐惧就好了，然后跟你讲分析给你听，你听完了你还是恐惧，对吧？为什么？因为那是你第二层。有没有办法说你恐惧的时候告诉你不要恐惧，你就不恐惧了？你在说笑话对不对？怎么可能呢？因为那是岩石第二层，那个是造成你后面的 回料 的养分的那个部分啦、啊。所以你用这个部分去思考，真的他讲的很有道理。你有很多没有办法处理的部分，没办法处理，他放在第二层，但是那个是坚实的岩层。但是按照我的最小阻力点的方式，那一层你根本不需要去动它呀，啊，来就来啊。好 ，OK， 这是第二层哈。然后呢，第二层什么时候会有问题呢？就是地震出来的时候，对吧？因为那个你家里的岩石啊，你挖不下来，可是如果地震一来，会把你的岩石震破。地震一出来的话，它就出来了。那再往下这一层呢、啊，在第三层当中呢，仍然是有面对当前人格对那些已经出现一些没有兴趣的、不想做的、不想发展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足够强大到有意识的自我在阳光下去送到上面去变成种子去开花。那我们看岩石是不是也是一样？第一层是回握的土地，第二层是岩石，第三层是你动都不想动它的东西啊，也许是石油，对吗？你在买房地产的时候都会跟你讲，那个你家如果有石油是国家的哦， 那是你没兴趣发展的啦。那第三层呢，它不是你当前你是没有兴趣的东西。换言之，就是我们刚不是提到一点吗？我们的人生是我们内在的兴趣点，对不对？好，那兴趣点是放在第一层，第二层是恐惧点，对吧？第三层是什么？没兴趣点，没有兴趣的点。好，那没有兴趣的放在第三层。那所谓的次要人格，正是在这一层里面。好了，我们来看什么叫次要人格，是不是你没兴趣的？是不是？好，比如说 我现在是个男生啦，那我可能有一个次要人格是个大美女，对不对？那个大美女放在哪里？放在第三层，那我没有兴趣再发展，对吧？好，我不想当那个角色，我也根本都对他没兴趣的，那个放在第三层。好，那第三层就是我们所谓的次要人格的地方。那所以如果你今天人格分裂的话，是从第三层呢跑出去。那为什么会跑出去？因为发生地震。因为发生地震以后，第二层的恐惧被的岩石被打破了，所以第三层的那个第二人格从破洞里面呢爆发出去，就好像岩浆一样。所以这个次要人格在这一层，那地震起来以后，然后呢次要人格爆发出来，会带着他在潜意识里面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呢会假借已经隐藏受到惊吓的但没有表达的那些恐惧的事情，人格化他自己。所以他出来的时候，你并不识别他，但是通常呢他也会伪装他自己，他伪装到好像这只是你的恐惧的事情而已，是从第二层来的，但事实上不是，它是第三层的。那你知道，这些浮出来的次要人格，它有可能隐藏能力和良好的建设，提供隐藏能力跟良好的建设性能力。不是说所有的第三层都不好了，有些第三层呢，因为它有它的智慧，比如说我前世可能搞得不错，那个第三层的人格一出来对我是有帮助的啊。好，但是问题是有一个东西出现了，就是只要你是人格，人格就有自我，那有自我就想造成自己的，就是你是维护自己的那个主张，对吗？那比如说我现在我是个男生，如果我另外一个第二个人格呢他是个女生的话，他要主张他要当女生的 那些东西啊，那到时候我要穿裙子化妆怎么办？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有他的主张，我有我的主张啊。既然是人格，就一定有他的主张啊。所以只要后面的第三层人格一出现，你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说是他有很多他的智慧，你也可以用他提供一些隐藏的能力跟建设性的想法，但是问题是他会有他的主张，那他是被这些能力是被隐藏过压倒的沉重的恐惧的下面，它被压在最下面，因为它不被用嘛，放在不被用的第三层嘛。好，那无论如何这个阶层代表着我们可以称之为当前人格的潜意识，我现在的潜意识。好，那并且有非常小的dimension， 它是写比例，但是我觉得是 dimension， 一个次元，一个 dimension， 一个次元，被仅仅于能够最接近的部分组成，是内在部分的最后的分割。你看，我们的潜意识到第三层的时候，那一层存在的第三层里头有一个 dimension， 它解尺寸我觉得不适合，它是一个 dimension， 这个 dimension 呢是你的内在自己的最后 的一个接触的点，然后呢是你最容易接近的那个点，也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接近你的其他次要人格？可以的，因为那个是 easy access， 是容易接触的，你可以接触到他的。好，相当于你知道有很多相对于进入这些阶层的方法，所以有没有办法进入他呢？比如说我现在我大概利用我的联想力可以去组织所有我的兴趣点，我的内在的知识可以组成，那是最上层的，那我可不可以进去看看我的恐惧层？可不可以下去看看我第三层我没有兴趣的点，跟第三层下面那一小一小个dimension，一个小小的阶层，那个小小阶层是什么？ 是存在我的第二人格。所谓的第二人格就是人格分裂以后出来的那些人格门，那些人格门。好，你看他的地图是画得很清楚，没错吧？好，他说你知道有很多可以相对容易进入这些接受方法。我在讨论这些层次之前，下面所谓阐述的各种梦境的论述，就源自于这个层次。我会做很现实跟中肯的描述。所以一开始他不是提到说你们要记梦，对不对？那为什么记梦？因为他是从第三层，而且是人格那个dimension往上移的。那为什么？因为最后那一层他接近内在自己的最后一个 division， 一个小分割。而这个小分割呢，是你的内在自己透过这个部分往上推给你的。这样有没有很清楚？很清楚吗？梦境从 哪里来？梦境从第三层的最底层，那个底层呢是你的没有兴趣的下面的一个叫做其他的第二人格。而这第二人格因为它发展到完整了，所以你怎么跟他对敌？因为他已经过完一生了，他是老灵魂了。我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有其他的第二人格的话，那些第二人格就早就已经走遍他应该走的路了，对不对？那他是完整的哦，你是非完整，你在经过他是已经完整了哦。那么他在第三层的话，他出去以后就类似像地震一样把他爆出来。那通常如果你没有发生严重事情的话，通常你是不会从第二层或甚至第三层当中去找到任何东西的，但是可以下去的。好，那怎么下去呢？梦境就可以。好，梦境就很容易下去。你可以对应一下灵魂永生第十九章意识的各个阶层，你就可以知道怎么下去了。好了，那我们再继续。那么次要人格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这要看他对主导人格的好坏的影响来评断。这当然嘛，好朋友还是坏朋友，那就看他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啊。那对于你们的生存中，主导人格是有必要的，因为他必须要保持权威的地位，以便应付物质世界。你既然投胎在这里，你就是想得到经验跟表现，对不对？那当然 你的主导是很重要的啊，不然的话车子没有人开啊。然后呢，他说呢，我并不代表这样的一个次要人格。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说我设法为了启迪的目的才包含我的资料到这个上面来。好了，各位 你看看、那现在资料出现的那些所谓的通灵资料或者是任何的其他信息，什么这个道瑞资料什么资料，他从哪里 塞进去给你的？从第三层，对吗？你有没有常常听到早期课有提到说，我从第三个未分化的区域跟鲁伯见面？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那现在知道什么叫第三层未分化吗？我们早期课后面第五册第六册有提到，我从第九层，我不是，我从第十二层跑到第九层，然后第九层跑到第三层，第三层是鲁伯的未分化的区域。那鲁伯的未分化区域这里解释得很清楚，第一层是联想跟你的欲望跟你的愿望，第二层是恐惧，第三层是什么？第三层是你不要不想发展的。那 不想发展的下面有一层，那一层很小层是第二人格存在的地方，而它是从那个地方塞进来的。好，是从那个地方塞进来。 那一层的下头是什么？它一层的下头就是所谓的未分化。什么叫未婚化？我觉得这未婚化你必须要弄清楚什么叫未婚化。未婚化是大家都可以弃叫未婚化了，就是没有任何个别性的，是这样讲哈。如果说我们这里是南加州，那再往下是 Tijuana， 对不对？是有一块地方呢，它是不属于墨西哥管，也不属于美国管，那个叫做未婚化。如果你看那个那个叫什么，上次给你们看的那个电影哈，骇客任务，对不对？他不是说有一个区域必须要通过火车过去的那个区域，那个就是未婚化区嘛，你必须要通过它，不然 你没有办法到上一层或下一层。但是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是在潜意识的第三层下方，他讲到是第四层、啊、那现在我们没有讲到第四层，我们讲第三层的最底下，最底下是、所谓的多次元人格，不是多次元人格，第二人格的、存在的地方、啊、那他这里解释了，他说很多的次要人格、啊、对于那些、隐藏起来的恐惧事情以及有害于健康主导 的这部分、嗯、跑到这边来、提供、把那个人格的幻想提供人格化，不仅如此，并且因为它是从灵性地震释放出来，所以它具有强制性。所以它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为什么人格分裂会很严重呢？因为呢，它会把你的恐惧人格化，把它变事实，因为它是从上面过来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它既然是从下面出来的，从地震灵性地震中释放出来，那它是有强烈的强制性，它一旦出来的话，好像孙悟空从、这个石头爆出来一样，他立刻想要操控一切，对不对？他、是想强制的、然后因为他比当前人口更能够控制跟更加的具有活力，所以他会具主导跟花号生命的位置。你从个人实相本质当中呢，去看到那个奥古斯都，就会发现这个情况，就是他一上来以后，他就想控制你，他根本不听你的。啊，为什么？因为他比你更有活力，他还刚刚出来而已，他跟新生的孩子是一样的，他充满了活力，充满想表现的力道。还有呢，他比你更完整，因为他已经过了一生，你还没有。好，那这里是在讲这个东西的哈，就是说他充满活力，他是一种。所以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次要人格是有一个整体的强而有力的、统一过程的一个潜在力量。我们这一生如果过完之后，我们也有一个统一性、我根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他是已经过完了，所以他是怎样，他是整体的，他是强而有力的，然后呢，他过成了一个整个的一个结构。所以当他被主导人格长期拒绝，为什么放在第三层？因为他被拒绝，他不要发展，或者是也不是拒绝，就是他根本不是他想做，他不是兴趣点嘛，所以他长期被抑压在里面。好，他长期被拒绝，而且到目前为止，主导人格一直长期锁着他的自己的堡垒。各位，你有自己，你一定会锁着自己的堡垒，对不对？我会维持我的形象嘛，那不是我的形象的部分，我一定不会让他出来啊，对不对？所以那你的第二人格会被压在下头啊，会压很久啊。而且呢，社会跟环境都把它分裂掉，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分裂，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控制，这样的人格、啊、所以他一出来以后不可一世，对不对？会不会太枯燥、啊、还好，不好意思，我们新朋友。所以他说这样的人格，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次要人格，虽然特质是来自于潜意识，但不是代表前世转世的人格。所以很多的情况下，这样的次要人格常常带有他们自己的面具，也会采取跟主导人格一致的道德知识跟面具，然后呢，问题是他很快就会把对方丢掉了。好，你的次要人格一起来，看起来很像跟你好朋友，那你就当然你就接受他，他一定要伪装的，那一伪装他一进你的身，他就立刻把你丢掉了。你的那个主张、哦、比如说、我喜欢长头发，不好意思，他是短头发的，很快他就把头发剪掉了。哦、你喜欢穿黑衣服的、哦、不好意思，他不喜欢，他会一直跟你站在一起。总而言之的话，他一开始跟你好像蛮 much much 的，可是他一旦进来以后、哦、而且他因为他会花号施令，对不对？他立刻把你换掉、哦、这是他在讲的，赛斯在讲的。那他这里提到说，如果我是那个次要人格、哦、我早就把鲁伯换掉了啦、哦、我就把那个、主体位换掉，然后我的恐惧，我会把那些恐惧的部分，我就立刻的变成一个，我会宣告我自己要宣告的那个形式， 我的主张了。好、哦，各位，如果你今天当班长，你的做法跟其他人当班长一样吗？都不一样嘛，对不对？你先当老板跟别人当老板，这公司的操作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嘛。那如果次要人格在操纵你的话，那么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他也是有好处，也不是完全没有啦。也就是说，假设呢，这里提到说，欸，如果我是第二人格的话，我早就把它换掉了，然后我早就宣告我的主张了，然后呢，有价值的自信就不会出来了，因为我不觉得你需要，因为 我需要说我什么东西，我觉得我只是在主张我的主张，但是不会告诉你什么东西对你有帮助，因为你不需要帮助，因为我是主宰，我是老婆，我是主人的，不是你的，所以你不需要任何帮助，所以那个自信没有了。那当然他这里提到说，假设鲁伯自己没有强烈的创造性出口，那么当然这个次要，如果这个人格次要人格是很仁慈的话，他的确是也会充当主导地位，然后使一直无法出去的创造力有一个出口。所以各位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他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意思是，如果你的人生当中你的创造力一直都有出口的话，你根本不会有任何问题。那你如果没有出口的话，你当然会有第二人格未来会出现，或者是有很多其他事情会出现。所以意思是说呢，作为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呢，其实最重要就是让你的创造力有出口。好，那还是回过头来刚才那一句话，从一二三层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如果能够用应用第一层的话，是不是你的创造力就有出口？因为你一旦有想象力，你有创造能力，你有联想力的话，那么你所有的智慧会透过想象力做一个统一性，那个统一性，那个创造力是属于你自己的，而且你是充分让它有出口的。所以你把这个一二三层弄清楚，我觉得对你是会有非常对每个人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哈。那在这里的话，我们的个人的潜意识的部分就结束了。那现在下面要谈的是后面的，因为现在谈到第三层，对不对？后面还有他还谈四层。好，那我们看他的四层是怎么谈的哈。他说你会发现有第四层，这个第四层在假如说你经过催眠后其他联想的话哈。所以联想很厉害，可以继续往下走，你会发现呢，有一个层面涉及这一生当前的这一生前面的当前这一生前面的一生之后的一个时期。这里呢，我有查过它的英文了，如果你用的是赛事文化出的话，它翻译是错误的。我知道翻译很辛苦了，但是呢难免还是会有错误，但是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它的英文是说呢，它告诉你现在是有三层，第一层是前面那一生，第二层是你这一生，可是在你这一生跟前面那一生有个中间层，那个中间层呢在第四层的时候呢，你可以应用联想发现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包括什么他所说的第四层是你的上一生跟这一生之间的中间层，那一层叫做未婚化的层，也就是赛斯所说的我到未婚化的第三层，后面的第三那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层哈。那我把这英文念给大家听了哈。A layer 有一个层面 ，dealing with 跟什么交往呢 ？Appear before this life， 就这一生的前面那一生，然后呢 ，and。After the life before this one， 所以 after the life before this one 这一句的话应该是我这一生前面的那一生，但是不是前面那一世，这样了解吗？所以它是有一个中间层，那个中间层是第四层，这里说的第四层，潜意识的第四层。那潜意识第四层很重要嘛，因为潜意识第四层是常常是你跟其他的灵性接触的一个重要层面，因为它是未婚化区域。那这一层为什么很重要呢？他这里提到说这个期间至少在某个程度上是摆脱伪装。 你进入这一层的好处是哈，你完全不需要受到没有时空上的限制。所以你如果在这一层的话，你是不是知道你的未来？你是不是知道你下一世怎样？所以在这一层当中哈，从那里可以接收通信，以便处理自身存在的所有的知识。所以这一层太重要了，因为你可以处理你自身存在的所有的知识。你为什么这样？啊，你为什么怎么去处理？全部都在这一层，以及处理无伪装的知识。所以无伪装就是非时空的、不受时空限制的知识。好，那从这个七格，从这个伪装的生存，经历无差别的期间之间呢，可以接收到非常有价值的资讯，以便处理存在以背后的，并且独立于物质实相的物质性的实相。换言之，就是在这一层的话，几乎就是上帝那一层了，对吗？因为非时空了，没有已经跳开时空了，而且这个非时空了，你可以接触到所有的资讯。那它这个从这个焦点上的话，你可以有两个东西哈。这个两个东西，第一个呢，它是可以呢，它有两个关注点，在这个下面可以有两个通信点。那些已经不存在于物质灵异的人格本质，换言之就是他已经不来投胎了，但是他是在物质之外的那些人格本质，你可以通信得到，以及那些仍然在里面，但是不把焦点放在不，但是能够把焦点从自我移开到这一层次的人哈。那么换言之，这样的人叫做什么？悟道者，对吧？他已经把他的自我从这个层次移掉了，所以在我们现在讲的第四层，也就是所谓的中间分隔层这一层当中，如果你进得去，你了解他进得去的话，你发现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跟所有的神可以接触；另外一个就是跟什么人可以接触？跟已经没有自我、移掉了自我了。换言之，就是也不再会来展示的那些悟道者，你可以跟这两种人接触，而他是独立在这个物质实相之外的。所以从这个焦点位置可以可在下面的两者之间进行通信。那些已经不存在物质领域的人格本质，以及那些存在里面的人，都可以发生在这个死人跟活人之间的通信。那真正最高干的通灵者，他是会很容易进入这第四层，就潜意识的第四层，不能高也不能低。好，低的话太低了，你接触不到；高的话太高了，你也接触不到。所以你必须要在第四层。那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新的地图，也就是说你的意识地图，你如果弄得很清楚，你知道该怎么，你发现这里了，就不要再动了。好，就你发现这里是第四层了，那你想要到第四层，不要再走了。心经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见就是不要再走了，去回头去看，你再走看不到了，就船已经离岸太远了。然后通过这一层怎么进去？这个太重要了。通过恍惚状态催眠或自我催眠，或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念，可以达到这必要的关注点。所以你如果处在一种恍惚状态的话，你没有不要紧张，你可以进入这个第四层。那有的时候自我催眠也可以做到，说我今天要到第四层，你只要暗示自己就可以做到了，或者是一些信念就可以达到这个。那就像每当发生一个严重的情绪反应的时候，它可能会自发的发生一样，通信外部的情况以及鲁伯这方面所阅读部分是正确的。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今天回答我的朋友的那一句话，你为什么经常都可以在梦境当中看到跟明天做的事情是一样？因为当情绪发生严重反应的时候，它自然自发的会进入第四层。这样了解吗？我问各位，那些通灵人有多少不是曾经有过情绪激烈反应的人？你有没有认识几个通灵人？那为什么这些同龄人都曾经有过很强烈的情绪经验，然后他进入第四层？我跟各位讲过一个我的亲戚嘛，我看到他，我以为他明后天就死掉了，后来他变成大师啊，到日本去哦， 哦，那个太厉害的很，他通灵到不行的，人家把他当大师之师啊。当然我不晓得有没有吸附那么厉害。但是各位，你现在了解吗？为什么尼尔在写与神对话的时候，他是在完全悲切的时候，完全我要骂神，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进入第四层？谢明姐他说我要自杀，我不要活了，为什么他那个时候进入第四层？所以强烈情绪哈，如果你会用的话，它可以引导自花的花生一样，然后进入这一层。那为什么鲁伯必须要经过那样的一个家庭环境，然后有父母这么样的凌虐他，母亲这样的欺负他，然后他产生的强烈情绪容易进入第四层，这样了解吗？所以他把这个意识的阶层，把梦境真的解释得非常清楚给各位。我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把所有事情跟十九章的意识的这个几个步骤做一个比较跟连结，不过把很多其他的资料做连结，你会发现真的很珍贵，因为不是乱讲的啦。这些赛斯资料，他知道所有的那个新的地图，他每一步怎么走到哪里是怎样，左边怎样，右边怎样，他清清楚楚的。这样了解吗？为什么会人格分裂？他也解释得很清楚。各位，你就单单研究这八十八节哦，你如果是心理系，你绝对可以拿到好几个博士，或者是拿到诺贝尔奖都有可能，因为他对这个描述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各位，这是个珍贵资料呀！我不是在老陈卖瓜、啊。好，所以呢，他说，各位，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提到的未婚化的阶层，我很怀疑，因为我没有仔细去研究，我很怀疑那个未婚化的阶层哈。他就是跟所有的一切的人都可以连接的，所以为什么你可以进入别人的世界，或知道他的前世，或了解他的一切，他是透过那个未婚化的第三层，也就是我现在讲的第四层。我是透过第四层，如果我今天是灵媒的话，我是透过第四层，然后跑到你那边去，然后你所有的言程都被我看得一清二楚，你的一切的一切，包括说真去回溯到二十几年前、三十年前芭芭拉的那个堕胎的经验，他马上感觉到，那是透过第四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情绪爆发是一个问题、哦、然后在一个特定的阶层上、哦、这里并没有什么差别、哦、因为在这个阶层上，在我们说的灰分裂的这个，但是在潜意识层面，这样的通信总是不断的，很少接近自我觉知的进行。所以当特定的化学变化的时候，个体被潜意识适应于自我完全未知的期盼。所以你在这样的通信的时候，你因为情绪的部分，然后化学部分发生变化，你不自觉的进去，它这个地方它是用叫你画底线的，就是潜意识适应于自我未知的期盼，就是你并没有这样，但是你进去了。我问你，自我自动书写是不是这样进去的？所以比方说。它是底线潜意识的适应、哦、当情况变化的时候，由于这些化学变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发生，那么在一个特定的层面上，也就是我们说第四层，其实最容易发生这些没有合适的潜意识关注的化学变化，足以导致意识上的眼层透视或心电感应，然后一旦达到了合适的关注点，这些通信将会导致活人跟人格本质或者叫死人之间的密切联系。所以这些死人仍然在你们的领域，或至少在心里面是有连结的。所以你如果要跟任何已经过世的亲友联系，很简单，第四层。如果你哭喊着你的妈妈，她过世了，好，然后在一个哭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像那个 Cinderella 一样趴在地上，然后神仙教母就跟她讲说：“孩子，不要哭了，你要马车我给你啦，南瓜没问题啦，我买南瓜变马车，然后老鼠变马夫，你知道吗？那我问你，辛德拉是不是哭到不行的时候浮在那边显现出来的？好，所以你可以从童话故事也可以看得到。好，我们没时间了，显然人们对这些改变的关注点的能力是不同的，有些人是比较容易，他情感特别丰富，他情感比较容易产生情绪点， 而我们讲过情绪点是一一单位，它是物质宇宙的根，所以你的情绪如果很丰沛的话，其实你进入其他层面是比较容易。如果你铁石心肠根本没有情感，不好意思，你要进入其他层面都比较困难了。所以许多人会发现根本不可以改变，有些人因为内在自己的通力的开发，潜意识是觉得足够安全，而自然的改变了兴趣点。所以他一直提到兴趣点，那就好像你可以一边听这个电台，然后同时又听另外一个。我可以在物质世界生，但是我可以同时在另外一边。那他的自我一直处在把他的直觉自己变成时间意，这是主鲁伯吧，因为 我太用跳的。鲁伯在他的自然能力范围在一生当中一直采取克制，使他这个能力发展得很晚，但是他自己如果他能够 自发的，像那天张大哥提到的直觉，其实他本身直觉就会直接进去。如果你直觉开花的话，他就直接进去，因为他不会被卡死在那个监狱里面。那如果他卡死也会有问题。他说因为他如果充分的去写作的话，那么写作本身才免去了他的麻烦。不然的话，因为他的创造力，各位 我一再提到我们人生只有一个东西，就是创造力。那如果你创造力出不来的话，一定会变成这种状况。然后最后的情况就是那种粉碎性的、粉碎石头性的那种灾难会出现。那你们的版本呢？他提到一个叫做什么，好像就是很惨的意思了。那在这里提到说，如果遇到你呢，遇到约瑟，你们不但变成心灵伴侣，也变成性的伴侣，是有助于把这个事件、把这个可能性接回来。所以你去发现到很多的。很多的夫妻他不是只有 心灵伴侣，他还有性的关系，因为这个部分他做一个连结。像我说的芭芭拉、潘蜜拉那个心理炼金术那一对夫妻，或者是那叫什么好几个啦，都是这样，都是夫妻档。那其实真跟罗也是夫妻档，他们不是只有心灵，而有很多的性的一个连结。那这样的一个连结是会帮助从可能性的事件当中接收回来。那第五层，我现在把第五层、第六层的记忆，我简单讲一下，也没时间了。第五层是什么呢？第五层是由一组记忆所组成的层面。好，这是第五层，在这个无差别的层次之下是有第五层。第五层是一个由记忆组成的，或者是如果说你知道我们谈到那个灵魂出体的话，我们的投射当中。的第三个投射是什么？心智体，对不对？心智体就是进入这个这里所说的记忆组成的层面，它纯粹是记忆而已，纯粹就是记忆，这是第五层。好，那第二层是什么呢？第二层是说你在这里会发现一个继承潜意识的层次，有关于人类一开始某种物质化的那个阶层，就是那个东西在从那边浮上来的，这是第六层。然后在下面还有一个第七层，第七层是有关于人类演化之前的一个自然物质的遗产，这是第七层。因为我今天没有办法再讲了，不过呢，第七层我们又叫它第三无差别层面。那为什么叫第三无差别层面？因为我们所谓的第四层就是第一嘛，第五层第二，第六层好像是记忆的那部分，第七整的话它是第三无差别的区域。换言之，就是在这三个区域当中任何人都可以进出的。那这整个这个教导当中，他有提到富兰克瓦特的资料，它是属于未婚化的区域。那所谓的未婚化区域，英文叫做 undifferentiated field。 好，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区域没有 difference， 没有 difference 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可以进去的，没有特质的。那这个特质就是我说的一个国界跟一个国界的相交接这个地方。那富兰克瓦特是第四层，那一开始通灵的时候他接触到富兰克瓦特资料，那个是从第四层进去。那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尽量的去做一些心理实验练习的话，这个部分的进出会比较容易一点。好，然后其实他这里有在讲说，真你自己的能力有继续在开花，所以呢你会不断的在往前进步。他这里提到说我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也就是说 其实有些东西不只是他的帮助，他你是自己会的，那就你自己是会发展的。好，那还是一样的交代说，你们继续要做一些心理实践练习。那今天的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完整的讲完，不过呢，各位其实在我们再稍微怎么讲，回顾一下或回溯一下，最整个七层的潜意识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层？第一层。第一层最重要，因为第一层包括联想，这个部分是最重要。那我们不习惯去练习第一层，但如果你练习第一层，因为它的很多资讯会出来，那我们的梦境从哪里？从第三层浮上来的。所以我昨天看到的那一把不晓得什么琴啊，那是第三层进来的，可是我从来没看过，我相信世界上应该也没有那个琴，这样了解吗？好，那第四层是什么？第四层其实如果你能够进入第四层的话，第四层是可以跟死人通话，所谓死人就是已经不在物质世界的人，或者是跟已经不人格不在人世间的这些人做联系。好，那今天有很多人